他说，大木百为之窍穴就是，有的大树呢，就是这个神木等级的，是要100个人去合抱它才抱得住的。那有这么大的一个树的空洞存在，那也有不同树的空洞，是四鼻、四口、四耳，就长得像鼻子的鼻孔一样的，像人的嘴巴一样的，像人的耳朵一样的。四鸡
，
这个鸡就是古代的一种杯子。当然，我们中国人的杯子跟外国人也长得不一样，就是一种脖子比较细长的一种杯子。那四圈，这个圈呢，就有一点像那个脖子，或者说那个从前我们半夜要吐痰上厕所用的那个痰盂的那个形状的东西。那四臼，臼当然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东西嘛，是臼。那四洼者，四五者，洼呢就是这个水坑啊，稍微有点深度的叫洼，那几乎没有深度，那个水都浊浊的叫做无。你一整风吹过去的时候呢，有可能吹过这么多不同形状的凹槽，那过这么多不同形状的凹槽的时候呢，这个风就会发出什么声音，什么鸡者、鹤者、翅者、蜥者，就是尖尖的声音呐，或者这个大叫的声音呐，或者像是翅骂，就一个人突然发出呵斥的声音，或者蜥者那种摩擦声，或者叫者、嚎者，这个嚎者比较像哭的声音，这个咬咬者一般注解释说好像是哪个那个门啄，好像被风刮过的嘎嘎嘎的声音，就是有摩擦的声音。然后还有后面的咬者，这个一般注解是什么鸟叫声。所以这个这些不同的声音呢，都会其实不用很细的解释，其实这只是一个大概的形容嘛，就经过不同形状的坑洞，然后摩擦出不同形状的声音，那就是我们地球上发生的一个事件。遇到观点不一样的人，就会发出不一样的情绪，不一样的反应，不一样的声音，然后呢，而且会怎么样啊？前者畅愚而随者畅勇，那这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点像是，你知道音波就是比较密集的频率里其实就已经包含了比较宽的频率了，就好像第一阵声音过去了以后就是高音的 EDO， 然后它慢慢的摆荡的比较衰退的时候，你听到它的余音是低音的 EDO， 你知道就是这种高音里面又包含低音，就是你知道人这个传这个情报的时候还没有情报裂化跟二次创造的过程哦，就是这个事情发生，然后讲来讲去讲来讲去，然后慢慢的它就变成另外一个故事了，对不对？就这个故事就进入一个另外的新的发展层面，那最近电视上面就进入了这种前者畅愚后者畅勇的这个世界嘛，绍兴离婚事件对不对？就是每天打开报纸有不同的版本，如果这个课开在四个月以前，就是高凌风离婚事件，对不对？反正就是会有不同版本的故事被创造出来啊。那然后他说，凌风则小河，飘逼
傲风
则大河，冷风就是凉凉的微风，就如果吹过的这个风是比较微弱的，那这些各种声音呢，就嗡嗡嗡，就小小的发出一个和音，那如果出现了飘
逼傲
就是飙车的这个意思，就是如果是狂风的话，那就会发出很剧烈的各种声音。他说立风记，但是这个剧烈风呢，如果停下来了呢，则重窍为虚，那如果这个事件消失了，没这些有事件，那这些不同的孔窍呢，又都空空的没有声音了，而独不见之调调之调调乎。他就说那等到事件过去了都没有声音了，是不是就会看到一阵狂风刮完了，会看到调调调调，就是已经不属于声音了，就是比较大的树枝的摆动，或者细的草这样的摆动，就是你会看到还有点余波。那我想我们每天看着电视，对不对？可以看到每天发生的新闻，然后引起一连串的社会舆论，是不是？然后消耗了我们这个传媒资源，对不对？然后过不久这个事情就又退去了。像我之前一个月多么关心赵文卓和甄子丹谁讲的是真话，现在觉得随他，就现在赵文卓新闻就变成他现在要演展昭了，已经不再跟甄子丹吵架了哦，这个社会资源就消耗完了，所以就这样子余波荡荡，又没有什么搞头就过去了。可是呢，我们人的头脑呢，在这样一次又一次发生事情的时候，就一次又一次的发出可怕的声音来燃烧自己，那有没有照亮别人呢？那恐怕也没有照亮的哦。 那纯粹的消耗自己的能量而已。那于是呢，当这个老师讲了这样一种象征性的说法呢，那学生呢就要来个结论哦。那这个盐城子游就说了，地爱则众窍是矣，就是属于这个地的东西呢，属于这个地的音律呢，是各种不同的孔窍。但我们中国的文字里头象征物来讲呢，天地人这三个东西对不对，我们通常是把大宇宙的意识做天，然后物质的世界叫做地，那人类的意识的活动称之为人。所以呢，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面，大家拥有不同的观念，那这个不同的观念它是叫做众窍，不同的孔窍。那人类则比诸是矣，那人类的音律呢，就是比诸，就是拿乐器吹奏出来的，就是人的头脑有的时候可以自己编一个故事，对不对，可以做一个情感上面的创造。可是老师的到底什么是天籁啊？那当然天籁这个字我们今天已经其实听很多了，对不对，就是我们今天如果家常话好像听到天籁一样，是不是就代表说我们是听到一个很优美的音乐，这个音乐不应该是人间所有，仿佛是听到了这个极乐世界的音乐一般，就称之为天籁。可是这是后代文字定义的一个劣化产生的词义，就是天籁这个词呢是出自于庄子。那庄子的定义的天籁是什么？